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我们真的是前所未见，就是访刚录不完，上次访刚录不完，然后自己要求说不行，我觉得后面的这三题我觉得也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讲完的来宾，让我们欢迎真相讲的骆玉芬心理师。
好，请叫我负责任大师。
负责任大师，真的，我们超爱这种。其实因为我们上一次聊正向教养书的内容，然后其实我里面列的访纲啊，就是其实上次真的聊太嗨，然后有一些内容呢，其实我们觉得也是蛮重要，但是还是希望把它讲个清楚啦。好，那我就直接进到这个题目里面来。
好的，
所以正向教养啊，大家都会觉得说，那正向教养可以对孩子影响这么多，那我以前对孩子做错这么多的，可能对他打骂教育啊，或者是就是没有去关心他在想什么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以前做了那么多不对的事情，那现在改还来得及吗？还是说我现在改会不会很奇怪啊？小朋友会不会觉得说，哎，爸爸妈妈好像换了一个人啊？还是说，小孩会觉得说，啊，对啊，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迫使爸爸妈妈改变，然后变得这样好声好气对我，爸爸妈妈服软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
这是很常见的担心，大家都想说，啊，如果从现在开始改，小孩就会觉得，你是吃错药还是怎样？
会不会
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己会觉得有一点拉不下脸去做这个改变，因为之前好像就是我都是一直用那种比较权威的方式，那现在是不是就表示我放弃我的权威，小孩会怎么看待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这样就会有这些的担心。但是呢，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以前当小孩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会很希望你的爸爸妈妈在某些点上面能有所不同，比如说他们不要再这么杂粮啊，然后可不可以给我多一点自由啊，能不能多信任我一点啊，然后能不能不要讲话再用那些批评的话语啊，我们有时候也会对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就是不满意的地方，很希望他改嘛。那你想象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说，啊，潘谁啦，我以前都不知道说这样对你来说很伤害，我想要改变一下，尽量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对你。你听到这种话你会有什么感觉？
这个年纪吗？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吗？
对啊，
我会吓一跳，老实说。
然后呢？
吓一跳，然后你怎么了？这个是不是 conscious 改变啊？是不是有一天要失智症的前兆？要不要做
发式量表？
要去做
认知功能评估？吃错药？
欧北宫？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对不对？
对。
那你会对于他愿意做这个改变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吗？我会有什么想法？
一直灵魂拷问你。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家大概发生在10年前，就有过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我妈变得很多，你知道吗？然后我当下真的很震惊，然后我跟我哥讨论说他是怎么了，这样子是不是人生有重大冲击，然后我想说也没有啊。后来我就直接去试探问我妈说，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你怎么会讲出这种话来，这个好像因为我在家里比较属于就是 我就是那种家里的小女儿，然后就是、就是很
很受宠，
对对对，我讲什么都没有关系的那一种，所以我就很直接问我妈说你怎么会讲这个、嗯、然后我妈也是一派自然的就说哦，她去当那个长庚的志工，嗯，然后那个志工会给他们上很多课、欸、哦，然后所以她学到了，所以她就说啊那个老师就这样子讲啊，我就回来试试看啊，就这样子对啊，我们家当时是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哎、嗯欸，你有这个改变还不错啊，我感、嗯、我真心就觉得还不错，嗯，
其实确实哎、欸，这个历程就是很真实、嗯、即使是到我们已经成年是不再是小孩了、嗯、但是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愿意去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一定确实会觉得哎、欸，怎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会突然不一样，一定会好奇嘛，觉得奇怪、嗯、任何的改变都这样啊，如果你今天回来发现你家房间突然变得很奇怪，你会觉得哎、欸，怎么会这样，
对对对，
任何的改变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你会适应、嗯、那这个改变如果我们知道是往好的方向的话、嗯、那最终我们都会觉得哎、欸，这个改变好像不错、嗯、哇，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或到这个时候你还愿意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嗯、你会觉得哇很惊喜，然后很开心，然后喜欢这个改变、嗯、所以即使是我们到这么大了，大人愿意改变，父母愿意改变，我们都还有这么开心的感觉，那何况是还小的小孩，他们一定会更开心的、哦、更能够去接受说哎、啊，就是有所不同。
那如果是青少年，
青少年就更开心呢、啊、
但是他们会很别扭吗？
会，他们一定会很别扭，但这别扭不是因为你改变，你的改变造成他们别扭，是他们这个年纪自然就别扭
所以如果是青少年的父母如果做了一些这样子的改变，
对，
我们自己如果心里，我是爸妈，然后我的小孩是青少年，然后我做了一些改变，应该是说我也会期待他们感受得到，可是因为他们别扭的反应、嗯，有可能会让我这个爸妈却步，
放心，他们就是暗爽在心里，
但是表现不出来
对，他们不会表现出来，他们会暗爽、哦、然后他们可能会讲一些揶揄，说阿伯你吃错药，你自己奇怪干嘛这样，干嘛突然这样，
但是转过身整过身就会去偷笑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各个年龄层、嗯如果你养育的孩子是各个年龄层，然后你到上一次听完骆玉芬的讲解之后、嗯、然后决定要改变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然后只是说不同时期的孩子会有不同的反应，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上一集还有没有记得正向教养，正向教养其实是一个对关系上面的往正向发展的一个教养嘛、嗯、它的重点不是说我们情绪啊人要正向，而是说我们的关系，我们只愿意把就是朝向更好的关系往这个方向去做，是正向教养的核心嘛。那所以其实当我们愿意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愿意去修正过往的一些错误、嗯、其实我们就是在示范一个非常正向的东西给孩子看。嗯，我们去想、哦、我们作为大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自己面对错误啊挫折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怎么样子去面对、嗯、他们能不能够坦诚的去面对自己的错误，然后做出修正，这不就是我们最希望他们去做的吗？嗯，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说哎、欸，我过往用的方法不太好，我想要有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示范一个最棒的面对错误的方式给孩子看。
那有需要跟小孩解释说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改变吗？
可以啊，通常我会这样跟小孩说，我会说我发现一些就是以前用的方法不太好，我想要学一些新的方法，我想要试一些新的方法，我需要你帮我一起让我知道这个改变 你的想法是什么，邀请他一起去。
不过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他会讲一件事情，他就觉得说啊，老师你刚刚讲的那个道理我知道啊，可是讲出口你有办法用你刚刚那个语气那个内容这样子讲吗？对，我觉得我们蛮常遇到在社群里面、嗯，就是大家的那个困惑、嗯、
对我来说可以，但是我得要承认就是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些练习的。在一开始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想要跟孩子道歉、嗯、或者想要跟孩子坦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都会觉得卡卡的、嗯、都会觉得有点不自在不舒服、嗯、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回过头去问自己说，哎、欸，我那个不舒服那个不自在，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拉不下脸、嗯、那是为什么、嗯、这个拉不下脸其实是面对错误对我来说是什么感觉。那为什么面对错误对我们来说不容易，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过往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少人示范给我们看说其实面对错误是可以很坦然的。
嗯，没错，
对啊，那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经验，自然对我们来说也是需要一点练习的。
对，
嗯，所以没有关系啊，你如果一开始觉得我很难就是直接说出口，那我就是做啊，那小孩问的时候我再说啊，没有啦，我就是就傲娇一下、哦、对啊也无妨啊，
了解，
对啊。
欸，我觉得刚刚那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也没有学习过怎么样去承认这个错误。
对啊，没错。
对，然后尤其是我们也没有看过我们的爸妈承认错误的时候。
对，
我们没有 role model。
对， 我还印象很深，我小的时候就是常常觉得很愤怒的事情，就是明明就是你们错，为什么你们死不承认。
嗯，
对，小时候的我的那个愤怒其实是很清晰的，一直都在脑袋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这一辈都是在这样的方式里面长大，你会发现说承认错误其实对我们的长辈来说是很困难。
对，
于是我们接受到的讯息就是错误其实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错误是一件要避开的事情。而且很常见的是错误其实伴随着是很多的羞辱。
嗯，
我们的很多时候错误经验都是伴随的时候，你看别人都做得到，你就是不认真不努力，你就是糟糕，你就是不上进，才会犯这些错误。
嗯，
然后甚至面对错误的时候，我们是被一些羞辱性的责备跟惩罚。
嗯，
所以对我们来说所有的错误其实都跟一些很不舒服的经验连在一起。对，所以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不容易在孩子面前坦诚，没有关系，那不是你的错，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东西是很陌生的。我们也在练习，那没有关系。
哦，
哎，那我想要发问一个问题。
突然出现
了我刚刚一直很难插入，因为大家讲太精彩，但是我一直想要问是刚刚讲犯错。
对，
然后以前何翩翩有来跟我们录过一集在讲界限。
对，
那他那一集其实在讲是妈妈，其实他在就是牧村会看到很多很委屈，然后很牺牲，然后甚至在讨好孩子妈妈。那他道歉的姿态可能就会是说不管孩子做什么就啊对不起，妈妈没有帮你准备好，或是对不起，就是都是妈妈就是怎么样了。但这个在那一集的时候，何翩翩老师是觉得说其实作为父母你也不需要这么的
对
让孩子就是你知道予取予求，或者是说好像就是很愧疚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界限好难拿捏，因为我们又想要诚恳的道歉嘛。
对，
但是又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个道歉的姿态上面不会让你会觉得说啊这好像又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这个其实就是要回到我们到底在道歉什么，就是我们是为了什么事情而道歉。其实我非常喜欢翩翩老师新的这本书，就是那个界限，在谈界限。因为确实现在大家一直不断地去反思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大人一直去反思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然后我们自己常在长大的过程也是被压抑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希望我们可以不让孩子去重新经历到我们所经验的那些不舒服，所以我们反过来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希望给孩子越多的自由，越多越宽广的空间去发挥，越少的限制。这其实常常是因为我们为了弥补过往我们自己所缺乏的那一块。所以会遇到翩翩老师提到的这种，就是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把本来该是孩子的责任或是我们需要教孩子的东西，我们都拿回来放在自己身上。我没有照顾好你，我没有帮你把东西准备好，我没有为你预先留意到你可能会受伤的地方，可这些本来其实不是你的责任，所以你是可以还给他的，去设下那个合理的界限。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如果今天我过往是比较习惯用一些权威的方式，或者是我习惯用一些惩罚的方式，我想要尝试不同的，因为我开始意识到说权威跟惩罚可能会对孩子带来伤害，于是我想要做一些调整跟改变，是因为我道歉的内容是因为我过往用的方式可能对你造成伤害。对，所以这个时候的道歉其实是合理的。对，所以要不要道歉其实是去看我们要为了什么而道歉。
OK， 所以不是说你只是在探究说啊，我的讲话的语气或语调，而是先分清楚这是谁的责任。
没错。
那如果说比如说刚刚讲回来，我今天就是因为我自己工作很累，然后回家看小孩个个不顺眼，然后他就是慢慢在那边拖拖拉拉，我就突然大暴怒，然后又吼他，然后怎么样了，处罚他了。然后睡前我想要跟他来一个就是
和解
对对对，谈心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其实还是可以用我就是觉得我自己现在真心的想要为我刚刚啊，就是妈妈今天真的很累，所以我今天对于你这样拖拉，我们又要弄到十一二点才能睡觉，
对，
就是妈妈真的很着急。对，那我跟他好好的讲，所以这样子 OK。
对啊，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像刚刚那例子里面，如果我们今天是要为了我今天失控了，我的愤怒或是我的不舒服，我把它往外丢出来的这个方式不恰当而跟孩子道歉，这是完全合理的。就是说妈妈今天就是很生气，但我觉得我那个方式其实是对事情也没有帮助，然后会造成你的就不舒服或受伤，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想跟你道歉。那我会试着用一些更好的方式去跟你沟通，我们一起想办法让我们晚上的事情是进行的比较顺利，像这样的道歉就是非常合理。可是呢，不太合理的就是 忘记那个界限的状况，其实就是是有一些事情其实是应该要孩子能够自己去做的，可是如果你今天之所以爆炸是因为你觉得好罪恶哦，为什么我的小孩就是因为我都顾着工作，就我回来说小孩都在那边看电视，就是因为我为了想要顾及我自己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全心的在家里照顾他，我的小孩才会常常在那边看电视，然后该做的事情都不做，这就是我是一个失职的妈妈。如果我们是背负着这样子的背后的原因而开始有这些情绪的话，诶，那这个就是界限上面的不太清楚。对，那这个部分你是不需要为孩子道歉，反而应该重新回过头去看说，为什么我会把这些东西背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其实不需要过得这么委屈。
哦、OK， 哇，这个好细腻哦。
因为其实在这边讨论的，我觉得毕竟现在讨论教养的东西那么多啦，大家很容易就说、啊、你要实际可做的那个、那个语气，或者是说、啊、你不要跟小孩道歉啊，或者是你就要学会跟小孩道歉，就是这个 这个标题
很一篇以偏概全、
啊、那个标题很
对，这就是很多家长现在无所适从的地方，因为一个人跟你讲说你要有界限要硬起来，一个人跟你讲说你要温柔你要温和，你不能对小孩太凶，我到底要怎么办？
真的，
一个人说你要让孩子独立，一个人说你要给孩子足够的支持，
对，那到底要怎么
做？对啊，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回到后面比较细腻的地方，
你稍微 hold 一下、你想说我这个道歉我忍不住想要说的这个道歉到底是在道歉什么？
对，
而且不要因果颠倒。我觉得刚刚玉芬有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为你的态度、就是说你处理方式的形式道歉，
对，
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还是希望我跟孩子可以一起约定，
对，
我们下次各分别可以怎么样把这件事处理得更好。
没错，这其实就是界限。
对
对
对，
就不是说我一面就说啊，都是妈妈，就是真的是太累，然后我工作真的很多，就是啊，真的是我做不好，
对，
到不是，因为其实小孩在那边看电视，他有他的责任，
对啊，
他明明
就是
他明明可以，他明明也可以做别的事，
没错
对，对，你可以跟他说，那我们来安排说，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回家见先看书，比如说40分钟，那我们可以看电视20分钟，我们去分配比例嘛，
没错，
或者说啊，那你如果帮妈妈一起把家事，你洗碗或是折衣服，你可以帮我分。那我们就可以赶快哎、比如说在共读的亲子共读讲故事时间可以拉长，
没错，
我们就可以最后不用结果就是你在看电视。
对，我最近很喜欢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跟孩子是合作的关系，
教养是合作，
对，我喜欢这句话。
又把海蒂老师偷打书
海蒂老师
他现在背后已经超痒了
我之前就很喜欢这个概念，然后突然间看到海蒂老师的新书出来是这个名字，然后我就觉得我脑袋里的声音被听见了。
我们下次要叫他请我们喝饮料
我们就帮他打书，
约一场去烘焙，
还有那个翩翩老师的书我们刚刚也帮他打了
我们下一次把大家都召集起来，
然后我们要有界限要合作，就是因为我们要好好生活，对不
对？
对然后所以就要一起打造小孩成为情绪管理小达人吗？
照顾到，还有谁没有被照顾到？
平浩老师，平浩老师，
心理韧性的部分，
心理韧性也是青少年的部分，参考平浩老师的著作，
是。
到底，
好，等一下，回来呀、
啊，合作
的
概
念，
没错，没错。这其实也是一种界限啦，就是我们不是把所有的责任背在自己身上，我们如果跟孩子说你都没有注意到妈妈这么辛苦，你怎么没有想说妈妈这么辛苦，你要该做一些自己去主动做一些事情，这时候其实就是界限不清楚的这句话，你会发现这句话其实很常见，
对，
就它背后隐含着孩子今天是因为你的辛苦他才要去做那些事，其实不是啊，那本来就是
他
该
做
的事情、
啊、
对，所以这个界限其实在这边，那个是他该做的，而不是因为你辛苦他才要去做这些事情，就算你今天躺在那边看剧那也是他该做的事情对，界限就是把他该负的责任还给他，你们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合作伙伴，你们一起让这个家庭合作的顺畅，对，所以就是现在我比较喜欢的概念。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就沿着这一题然后要到下一题去、因为当你开始跟孩子谈合作的时候，那尤其是呢像我们家那种半大不小，有没有，然后我们就开始其实现在就给他很多的讲解一些东西，可是他其实也没有很清楚，我说的是我们家快要上小学的这个孩子这样子，那他们很容易就会分不清楚比如说界限的概念或者是这个，当他发现说哎、欸，妈妈你会跟我道歉， 嗯，啊，他很会哦，嗯，他很会哦，对，
他们很会，
我们两个吵架，吵完架，吵得你死我活，对，然后吵完之后，爸爸去跟他讲，然后他就会过来说，妈妈对不起，嗯，但是你也要跟我说对不起，你刚刚对我那么凶，嗯，然后你也要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也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就跟他讲对不起，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个这样子的讨论了，嗯，那我觉得呢，我们就要接到下面那一题，小孩不讲理就不做事。就是他们开始会发现说，欸，我有机会可以跟你去做一些
有点平起平坐的，
对，我有一点可以跟你讨论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欸，我们好像可以 bargain 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在讲不管是在奖励或者是该做的责任的界限上面，
对，
他们可以去做一些讨论的时候，我觉得我儿子开始就一些试探性的，嗯，然后就是踩线嘛，然后你就要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你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你可以，为什么妈妈你可以在那边看剧，我在这边做这个呢？
对，
我觉得这个是又更微妙了一点点的，嗯，就是开始小孩他们，欸，开始尝试了这个他们拥有 power 的这个权利的时候，嗯，那他开始就会用他们的角度去想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福利，嗯，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大家就会困扰说啊，小孩后来就会延伸出来，你不给我什么我就不去写作业，嗯，对不对，嗯，那这一题怎么解
非常好的问题，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想说，好吧，那写作业可以换什么，我要用什么换取他愿意写作业，嗯，那小英这就是一个陷阱，
怎么说，
因为这就变成好像你要开价嘛，让他写作业，怎么又变成你的责任了，
这个对不对，嗯，
对啊，
界限又没有清楚了，
没错，你怎么又默默的把这个责任背起来，嗯，那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写作业或者是他该做的事情本来就是他要做的嘛，
对，
所以我们其实要帮他找的是他的内在动机，嗯，可是当我们一旦把这些东西都变成是奖励或是好处他才要去做，就是给点啊，然后累积几点你可以换什么东西，嗯，点数其实就是一种奖励，
对，
那这个东西当我们变成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动机外部化了，变成我需要有外在可以量化的东西我才要去做这些事情，嗯，那这是很危险的，
对，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人的后院呢，就有小朋友喜欢打球，就把他的球丢到他的院子里面，啊，嗯，他就觉得很困扰。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没有。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对，有趣的故事蛮有趣的。有这个故事会用到很多地方，连什么商场上都会用到这个故事。
好，
啊，
来来来，
这个故事就是说，他的后院就经常被那些屁孩啊，就是在那边打球，然后就丢球进去他的院子，他就觉得很困扰，然后每次要爬进来破坏我的花木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怎么样的贴警告说不准丢啊，然后你再丢啊，嗯，怎么样，他们就不管，嗯，就后来他有一天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写说丢进来一球得一分钱，或者比如丢得十块钱台币
钱
好了，这样，对，你丢进来一颗就给你十块钱台币，哇，小孩会怎样，
一直丢
毛起来丢嘛，对不对，哇塞，可以赚外快，我丢进去我还赚到钱，对不对，那还说你射投中哪里你就多多少钱，这样，嗯，好，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他说啊，我钱不太够了，所以我现在你丢一球进来只有五块，但还是有钱，还是有钱。嗯，小孩的动机变怎样？变低了，就是为什么现在只有五块？好啦，崩弹，我比较缺钱的时候还是崩弹一下。那 后来他就说：“哎，不行，我现在没钱了。”对，嗯，所以现在呢，你丢球进来已经没有钱了。猜猜看，小孩会不会丢？
啊，他们就不丢了。
对，他们就不丢。但为什么他们不丢了？其实他就是动机被外部化了。对。
哦，oh, 所以这反过来，嗯，就是原本有内在动机，
对，他们丢可能觉得很好玩很刺激，有一点冒险，然后有一点破坏规则，然后或者就是哎，我不需要为这个负责任，我有很多觉得做这件事情我是内在是开心的，对，没有人叫我去做，我自己想去做，那后来他们做这件事情变成为了得到一些外在的好处，对，那这其实就是奖励，这样
你干嘛你干嘛你到底
没有，我要想到一个延伸的话题，就是把兴趣当工作，嗯，结果最后你就没有兴趣，
然后又失去工作，
又失去工作，不管做什么都是去变工作，反而就你没有办法营救在那个兴趣里面了，
嗯，没错，
哦，有啊有啊，这个胡居正老师有主
举
过啊，
就是，
打游戏，
对，没错，
你跟他说你一天一定要坐在那边十个小时打哦，
对，
然后缺席一分钟就罚一千块哦，
对，没有打，今天没有破关，
没有破关，
嗯，不能睡觉，
对，不能吃东西哦，
真的真的，
马上就不想打了，
哎，这其实说真的，他是一些人他从斜杠的行业变成正职的时候会经历到的很大的危机，因为原本斜杠做这件 件事的时候它是一个消遣，然后是一个我有兴趣想做的事情，可是它当它变成你的正职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有压力，是因为你不再能够单纯的享受它的乐趣。
嗯，
对，然后就开始会去想我这个技能，我这个兴趣可以变现多少钱，我要怎么样让它极大化，然后就失去了做这件事单纯的动力。
你现在在笑你自己吗？
这当然也是我担心的地方之一啊。对，好，等一下我们回来，
回来，回来。
那个兴趣，那个动机外部化。
我们刚刚的例子其实很真实的，让大家看见说，当一个动机被外部量化之后，其实会变得很危险。就是你真正想做这件事的东西就消失了。
嗯，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孩子其实本来都会有很丰盛的内在东西。你想哦，一个孩子他今天要比如说一个学步儿，他要爬上一张椅子，
嗯，
他是不是没有人叫他去做，啊，他就死命要爬上去，对不对？嗯，甚至你设法要阻止他你都阻止不了，对不对？你抓起来然后在那边踢啊，啊，我让我上去了，
上去，
对。你看他有多大的内在东西想要去做挑战，明明就在那边爬，然后他就突然之间就想站起来了，然后站起来没多久，嗯，突然之间又想要跑了，没有人叫他去，没有人跟他说快来快来，我给你一个点数，但他自然会想做这些事。
嗯，
那其实孩子在学龄前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他会一直想要去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事情，他有丰盛的内在的东西，非常非常丰富，然后能量非常充沛。
嗯，
可是当我们开始把这些东西外部化了，开始去跟他说啊，你念书我跟你一起读书，你读一个绘本我就给你一个贴纸的时候，他的这个东西就消失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就是这么轻易的把这种珍贵的东西变得外部化。对，所以我们不用奖励去做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说我要鼓励孩子自己愿意写作业，所以我给他贴纸，给他点数，给他奖品，这个东西不叫鼓励。鼓励其实是很容易被误会的概念，这个东西它是纯然的奖励，他完全不是对孩子带来鼓励。有人会说效果很好啊，他现在就开始愿意做了，但我们要的其实不是他今天愿不愿意做，而是当比如说一年后两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他有没有办法，
不需要在求学的时候，
对，是，对，很多人的大学毕业就再也不碰书嘛，很多人考完大学联考就再也不碰书。大学联考这个词是不是时代的眼泪？
他们现在
他们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东西，
选择是不是啊？只考好，对不起。对，就是我们要看的不是他今天要不要做他的作业，而是说他愿不愿意对这个学习仍然保有自己的动机，愿不愿意在没有大人盯跟督促的状态底下仍然愿意去学习去尝试。所以如果我们为了今天他愿意写作业，然后就用这种就是外部的奖励让他今天愿意写作业，那我们赔上的是他未来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一辈子他对学习的动机，这很可惜的。
欸，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于这个年纪，嗯，就是尤其是听我们的大部分都是学龄，嗯，幼儿园或者甚至
国小，
国小刚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对，啊，没错没错。
对，那可是因为家长就会说可是学校老师也是这样几点啊，
对
啊，我看我对那个小朋友的照片那种黑黑板上面
都是的政治记号，
政治记号或者是苹果啊或者花，
没错没错。
这种东西可是我觉得那可能会是在一个团体的驱力之下，嗯，它会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团体动力的一个表现啊。嗯，可是如果回归到家里面的时候不见得很适用，除非你家七个。
对，就因为我觉得要勾回来刚刚莉莉最最前面讲的，就是说小孩也很容易跟你谈条件。
对
对
对，那这种时候就是我们还是要有很多从内在动机的出发。
没错没错，通常我会建议你可以这样子问孩子，就是说那你觉得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想做这件事吗？你喜欢做这件事吗？
欸，可是五岁六岁听得懂意义吗？
哦，可以哦。
嗯，怎么跟他讲？
你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想做这件事？你为什么觉得它很重要？
哦，
对，那或者是他觉得不重要，我就说哦，你觉得不重要，不过对我来说这件事是非常重要，我也希望你可以学会，那是因为爸爸爸爸就解释给他听。五岁六岁完全已经可以懂，因为我只剩下五岁多嘛。
嗯，
对，他其实是听得懂的，尤其他如果是习惯你跟他是用对话的方式的话，他是可以去听得进这些东西。嗯，很多时候大人都会觉得小孩听不懂，可是其实没有。欸，
他都听得懂啊，
他超听得懂的，
他超懂。
对，小孩其实超懂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因为 不觉得他懂，我们就没有给他机会去听这些东西，但其实他是懂的。
对
对、
嗯，其实这个习惯我想你应该从他很小的
时
候用对话的方式跟孩子去做沟通。
对他很习惯这件事情。
对，
但是你说哎，我小孩之前跟我没有这个基础啊，没有跟他有这个沟通的习惯，没有关系啊，随时都可以开始，
就是多解释一些嘛、嗯、
对啊，你就从头开始练习，而且你从晚一点开始的更好啊，因为他的认知能力更好了嘛，所以他可以懂的事情其实是多的，只是要重新养成这个对话的习惯、
嗯、再补充的更详细一点，我觉得刚刚玉芬讲的是说、嗯、第一个是意义上面的懂不懂，
嗯，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对话的模式的养成。
对，
那如果你现在好，假设你小孩跟我们一样五六岁这样子、嗯、那他可能在认知能力的上面是可以理解这些事情、嗯、只是没有对话的习惯的时候，那我们大人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在解释，
嗯，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嗯、然后或者是说哎，什么叫做重要性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时候、嗯、你可能多花一点时间去跟他讲。
对，
那其实小孩子在认知能力上面是可以听得懂的，那我们重新再建立这个对话的模式就好了。那如果你的小孩更小，四岁三岁的话，那你可以先从建立那个对话的那个模式。
对，没错，
来去做这样子。
对，然后如果孩子是比较小的，比如三岁两岁之类的，可以先从他的感受开始去练习、
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自我觉察练习的开始、
嗯、
那就套到我们 SEL 里面的那个最第一个元素，叫做自我觉察嘛，自我觉察是一切东西的基础、
嗯、
那其实两三岁就可以开始练习自我觉察、嗯、
你喜欢，
对，你喜欢吗、
嗯、
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想不想要、
嗯、
对，就是要或不要、
嗯、
想或不想、嗯、喜欢不喜欢、
嗯、
开心不开心、嗯、就是这种二分开始去练习、
嗯、
对，那孩子习惯他是可以跟你表达他的感觉，然后这就会是一个对话的基础，所以未来你要去跟他讨论一些东西的意义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基本。
嗯，
因为我必须得说这个东西建立起来，
嗯，
你会轻松很多啦，
很多耶、欸、很轻松，
就是在那边自己要还是不要、啊、讲不清楚、
嗯、
那真的是有点难跟他沟通。可是他如果可以说出、嗯、我喜欢这个面包，我因为我不喜欢吃、
嗯，
然后所以他拒绝这个面包，其实我们大人处理小孩起来是、嗯、
对啊，就轻松，因为我就知道他为什么。
对
那如果没有这个习惯表达孩子，他常常就会用一些发脾气的方式。
对
对，那个发脾气背后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只是他没有那个基础去把他的那些不舒服给讲出来。
对
那我们能做的其实是这个部分。
对，那因为我们过去也有谈过，他谈了要或不要、
嗯、
喜欢或不喜欢，如果真的是不喜欢的话，我们像我们家就是他表达了我不喜欢这个面包，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把它移除，让他知道他讲的这句话的后果是可以，
对，没错，
可以去移除这些事情，那他就可以比较建立起这个模式。
但我可以想象有家长就会说哎、欸，那都顺着他宠坏他、嗯、他说不要就不要吗、
嗯、
难道我就要一直伸出他要的吗
是不是？对，没错，
典型会有的一个那个，在我们家也是，我家小孩是那种，因为他高敏嘛，所以他从小就是那种，我常常说他就是三岁以前那种愿意吃的食物，我是可以正面表列出来说这只有这几样他愿意吃超痛苦的，他从头到尾副食品没有吃过一口粥
Oh.
所以我那么几倍粥几倍粥，我弄到我真的是欲哭无泪，他从来不吃、
oh.
对，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很挑的，所以其实他在食物上面我真的是费尽心思、
嗯、
所以在准备食物上真的是很辛苦。可是当然现在他就是接受度大很多嘛，现在对很多食物其实可以接受、
嗯、
但是他有时候就还是毛一来他就会讲说我不想吃这也不想吃那个，那我就会跟他讲说 OK，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家里面只有 ABCD，对、
嗯、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去选择你想要的、
嗯、
你也许都不是非常喜欢，可是你可能选择一个你觉得可以接受的这样、
嗯、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界限，我没有责任要无穷尽的变出立即的变出满足你的期待满足你要求的任何东西、
嗯、
对，但是就是你仍然保有你选择的一个余地。
嗯，我觉得我很赞同，因为我们家那个老大也是有类似健康就是他早餐都不吃西式都要吃中式，就是饭类的东西，
是老灵魂呢、欸。
Yeah, 他那天还跟我说我要吃酱油拌酱油跟蛋然后拌饭，然后我想说
哇、
okay、
这个要配酱瓜，
但你叫他吃一口什么吐司跟面包他就是要他的命但我有时候就是没有白饭，
对，
然后我就是真的会跟他说我今天就是没有白饭，所以你可以不吃早餐，
是，对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每天都有白饭、
嗯、没错、嗯、
那
没错，
你有时候要配合 大家，因为其他人也有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吃白饭、嗯、所以大家要轮流，所以你今天我们今天就是买了面包、嗯、那如果你觉得你已经不要，那你去喝一杯牛奶好了，那你就下去，
没错、嗯、没错，
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也不会觉得我因为准备他的东西我每天就是很火，
对
对，然后又可以就是让他知道说好，有时候可以有，那我也不会往死里打，就是说我逼他你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面包，
就是重点就是要给我吃下去，
面包也很营养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太耗能了，
是真的
跟他吵这个
没错，
其实吵不完，
一个早餐没吃真的还好很多时候我们就
很多妈妈听到就是应该可以
放
轻松一点，
没关系，真的没有关系，
准备餐食真的是妈妈的
对啊
点耶，
真的，
我儿子只吃饭耶白饭卤肉饭不行
不要沾到，不要沾到，
不能可以沾到，要纯粹的白饭，
我懂那个套路，
我懂我儿子以前也是这样
煮饭多麻烦啊，就回家煮个面就好了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对，我懂我懂，欸，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奖励，其实奖励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其实是除了那个内在动机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是大家需要留意的，你想哦，如果今天你给了孩子一个很大的奖励，然后让他去做一件他原本不要做的事情，
嗯哼，
那这个时候孩子该怎么看待自己，他的意愿的价值变成什么，
我不想的东西都可以因为
物质的奖励
都可以被买走
啊，
我的意愿，我的价值、嗯、我的甚至我的自尊，你今天给我够高的价码、嗯、你要我在那边就是浮夸称赞你，讲一些唯心之论啊，然后或者是去忍受我的不舒服，好像都变成那是可以拿出来卖的东西，
嗯哼，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很珍贵、嗯、它应该是一个非卖品嘛，我们希望孩子去理解他今天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是有价值的，他是需要被尊重的，而不是今天对方愿意给他多少的好处让他愿意放弃他的自尊，
嗯，
对，所以当我们习惯去用这种论价码的方式跟孩子去交换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
因为有别人可能有更多的价码可以跟他换，
没错，
你不想要把他换掉东西，
没错，那个孩子怎么会知道那个线要踩在哪里、嗯、他就慢慢慢慢的把很多珍贵的东西被换掉了，
嗯，
对，这是很危险的，
这个在我们以前老一辈很难想到这个、欸、
对啊，
因为他们可能甚至会觉得说反正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对不对？
对，
你工作你再怎么讨厌，
对、啊、
你也要忍耐，
然后那边低声下气啊，忍气吞声好像也是一种这样，
嗯，
对，
就是各种，
确实在每一个年代我们能够重视的真的不一样，在以前的年代真的是吃饱都很困难了，怎么可能去重视到这些
精神层面上面的东西，
对，没错，但是在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是吃的部分是吃得饱，肚子是饱的，那我们就有办法去在乎这些，对，而且当时的社会氛围对这件事情也比较没有什么批判，可是现在其实你会知道社会的复杂，然后还有我们对一个人的期待是已经有所不同了，
对啦，
嗯，
就是各种引诱也比较多、
啊、对啊，真的很危险、嗯、现在社会真的变得太快了，大家知道我们在网络上面已经都不知道孩子在看些什么东西了，
真
的
恐怖、欸、
真的我们以前做过那个 N 号房的那个、哦、请那个远景来聊、哦、他都说就是很 他自己都觉得他完全觉得很就看到这些受害的个案、
嗯、
他都觉得很难相信、
啊、
因为那孩子都很小，
真的好可怕，
接触他们的人都很长期，可能用半年一年来算，就是来买梗，然后跟他们变成好朋友、
嗯、对，
然后再慢慢说交换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都是
没错
他们的交换技术真的是都很高
对啊，他们那种就是培养那个关系的那个哦，好有耐心哦，
对，比我们
做家长的
做家长
还
有耐心一百倍，
对对、嗯，那就是他们想换到一些真的很珍贵的东西、嗯、那真的好危险，
嗯，那我们做家长的对孩子的珍贵的那个程度应该值得你花更多的时间来跟他相处，
对，就是先从不要讲求速效，
对，
试着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这个做法它长期的影响是什么，
对，然后还有小杰刚刚讨论说在讨论的过程你要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人，就是你也会接受他的答案，
没错，
对，然后适度的就是有给他一些选择，
对，然后接受他的意
愿，不要一个假民主
没错，
小孩就很讨厌这一种，每次要问我也没有真的
也没有真的要做。
对啊，哎，每次想要跟我长篇大论，不知道大论什么。
对，但我讲出我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批判我，
翻白眼。
讲了你也不会答应啊，那我干嘛讲？
对，到最后就不想讲。
哦，这个真的是蛮常见的事情。嗯，
对啊，没错。
好，来莉莉，
面对孩子的错误行为、挑衅行为，我还不能端出做爸妈的权威管教或生气吗？我到底应该怎么做？觉得这个当然有跟前面有一些连结啦，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在写这个访纲的时候，这个错误行为跟这个挑衅的行为，其实那个错误应该会像是蛮属于道德上面的错误啊，或者是有一些跟就是真正的犯错。对，那
他去偷人家的东西啊。
对，那偷当然如果在对更大一点的孩子，已经已知法律或者是已知规范的孩子来说，那个偷的那个界限很明确。但是我这边比较想要把它规范在我们像小学低年级，可能小学低年级之前拿别人东西，这种界限比较不明确，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教导他，然后他的这些错误行为，那像挑衅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像是故意类型的行为的时候，那爸妈该怎么办呢？对，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微微的，也是跟前面的那个，就是我爸妈的这个权威，
对，
该怎么办？
对，那你叫我这个都不能做，那个都不能做，到底要怎么做？这样，
对对对对，
当然可以生气啊！如果你的孩子今天做一件事情，你好失望，或是你好震惊，你觉得你已经提醒了好多次，他怎么还做这种事情？你当然可以很不舒服、很生气、很失望，这都是很真实的反应。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他不要对自己的情绪感到罪恶，那我们也需要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也就是当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我就要让他知道说，你做这件事真的让我很生气，即使我很爱你，但是你的行为真的让我觉得好失望，你怎么会这样子做？对，所以完全可以生气。很多爸爸妈妈会说，好像一个很理性的家长，就是我不能有情绪，我都要就是很平稳这样啊。即使孩子犯了再大的错，我都要好声好气跟他说，不可能，你不是出家对不对？
对，
不可能。就是你如果
真的，你一定会生气，
对，你一定有自己的情绪，有情绪就有情绪，那没有关系。对，你就如实的告诉孩子你的情绪是什么，甚至你可以让他知道说，我现在气到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这件事很大条，但我需要一点时间，我才有办法跟你讲这件事情。对，你完全可以这样让他知道，所以这都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现在能够去思考的是说，作为照顾者的角色，我们本来就有责任要去教孩子，我们是监护人，我们本来就是有比较成熟的大脑，我们本来就是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我们本来就有责任要教孩子一些重要的东西。对，所以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去引导孩子，所以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去想，我们到底要教孩子什么。这个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冷静下来的，不然我们就只会想我要怎么修理他。
对
对
对，
我要惩罚他什么，可是惩罚会对孩子带来什么，孩子会学到什么东西？对，孩子就学到就是拳头大一点的人赢啊，比较老的赢啊，打得过的赢啊之类的，或者是说啊，我就是被你发现了我就衰啊，我下次不要被你发现啊之类的。对，所以这大家其实已经开始理解了嘛，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思考说，今天他如果真的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说他就去拿了别人的东西，他就是一个界限不明。好，那我们要教孩子什么？就是教他界限。所以我们就回过头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想要拿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提醒过这是别人的东西，所以别人的东西你应该要怎么做？你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喜欢到你很想要拥有，那你觉得你有什么选择？对，开始跟孩子去谈这个，这才能真正的教孩子我们希望他学到的所谓的界限啊，所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对，所以这才是重点，
就是还是要去拆解这个行为他背后他是到底怎么想这件事，为什么会最后他会做出这个动作。
没错。
那个想的过程可能是因为他年纪不够大，有可能是他对于某些的这个冲动或者是一些他觉得很难控制，
或者我很讨厌他我就要拿他的东西，
对，有各种同侪啊，有跟那种动力的问题，所以你要找出他的那个点是什么。
没错，
或甚至有我们群组常常有那是家里比如说搬家啦，然后生老二的一些大 的变动，然后那个大宝就
退化
着急，
然
后就想要引起你的注意啊，想要怎么样，就是也很多，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只是跟他说你不能这样讲话，你不能这样乱发脾气，你不可以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帮助，因为那个背后的核心没有弄到，
没有学会。
对，所以当然要教孩子，然后当然要去处理孩子这些行为，但我们用的并不是压抑压制的方式，所以我们会有我们作为大人的角色，但那个角色不必然它必须是一个威严，对，它可以是很认真孩子去谈这件事，它可以是很清楚让孩子知道界限，但它并不是用一个就是我高高在上去压制你的方式。
你可以保有你的
对
权威感，但是不是不一定是一个很凶的角色，
对，
不是一个上对下非常的明显的一个角色，
没错。所以就是教他能力，但不是给他教训。这个其实是重要，
不是给他教训，
对，
真的
给他策略，
啊、没错，没错，没错。对，其实像在正向讲里面，我们会把一些孩子的问题行为，或者是让家长就很困扰的行为，其实它里面有四个错误目的，这是从阿德勒学派来的，他会去拆解，其实孩子有四个错误目的。那第一个错误目的就是他要吸引你的注意。很多人会说吸引注意好像本身是一个问题，其实不是啊，谁不希望，
谁不希望，
对啊，谁不希望被自己，
我做 podcast 也希望得到你们的注意，
是不是都想要被关注，
每次脸书贴文都看到几个赞，几个赞，
对啊，
几个分享，
说到底这篇有没有被大家喜欢，
对，就要破了破两天，怎么都没人看到，
对，这触及怎么那么烂，
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做了，
真的对，谁都想被注意啊，尤其是自己在乎的人，当然很希望他注意我的爸爸妈妈，我这么爱他们，我当然希望他们注意我，所以想要被注意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他的想被注意的方式，或者是他为什么会一直感觉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注意，这其实才是核心该被处理的。对，所以我们会说孩子错误目的，第一个叫做他想要吸引注意，第二个是他想跟你做一些权力的争夺，他会觉得我想要做决定，我想要控制，我想主导，对，所以他会有这个，你会觉得你在跟他拉扯，好像每次都在那边拔河，然后我说这样子你给我听，然后他就说我不要，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决定，
对，我也要决定啊，为什么都要大人说了算，对，这就是经典的典型的权力斗争。 对，
对，
那个权力的抗衡背后，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诶，为什么孩子对于这个权力这么的需要，其实是有他内在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这是第二个错误的目的。那第三个是报复，哦，大家会觉得报复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对，但是那个很常是因为孩子觉得自己受到委屈或伤害，我想要强悍的去保护我自己，所以我要攻击回去，我想要反击让别人知道我的痛苦跟不舒服，对，所以那个报复，那个某些行为的背后的动机来自于这个，对，
就是那个什么战或逃嘛，就是你遇到一些冲突，你就会觉得说我要嘛赢你，要嘛我就逃避，还是不是，还是不是这个
比较像是他在遇到重大的压力事件的时候，对
okay,
当下的一个反应。
OK，
对，
对，
这边的报复应该是比较属于说我可能在人际上受到一些挫折，或者是我做些什么事情没有如我所愿的时候，然后我就要再做一个更激烈的东西去平衡，
对，让你知道说我的不舒服我有多痛苦，因为我刚刚举说他乱拿别人东西，是因为我就很讨厌他上次说我就是笨蛋，所以我现在就要
报
复他，
啊，
对，我就把他东西偷走，把他东西丢到垃圾桶，让他知道我有多痛苦这样子。
我那种小女生以前我们都有类似，
懂了
类似，对对对，懂，
对对对对对。那最后一个其实我觉得是最深的，就是叫做自暴自弃，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他就摆烂啊，然后你说什么就随便啊，然后就放弃自己啊，然后就没有动机，呈现出一滩烂泥的样子，然后告诉你说反正我也不重要啊，反正你们又没有要听啊，
既然你都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反正你就说我烂我就烂给你看，
没错，我就烂怎么样，对对，但这个会让大人其实很心急，就是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的不积极，你怎么这么对自己没有期待，
就骂得更大声，
对，
你怎么会那么没有动机，
是我骂得不够大声，没有醒吗，
对，怎么会这么扶不起阿斗，
对对对，
那大人很可能又想要用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去，
对，又更极端
戳他，
激励他，殊不知这样就更加深他觉得反正我就是扶不起来， 反正我就是糟糕、嗯、对，所以在正向教养里面会把孩子的这些问题的行为分成四大类的背后的错误目的、
嗯、
对，那他其实在正向教养里面我们有一个就是很完整的脉络去厘清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目的的产生这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讲那些行为的不好的行为我们都是一样回到正向教养，就是说你在这个关系上面如果或者是你最终希望他成为有什么样能力的人、
嗯、
你就回来好好的想这个部分。
对，没错、嗯、没错，
对，就是这是一个心法啦，就是你碰到很多你想要跟他输赢或是你觉得你
跟他输赢
对，我觉得太多冲突太多正向讲就觉得说 对，就是回到我们第一集在讲嘛，就是你就觉得是不是我都是我在忍耐都是我在退让。
对，
其实
不是，
其实不是，
其实真的不是，
真的
你还是可以就是很怎么讲抬头挺胸的
好好的做一个
好好的跟他说
没错
你想要跟他说的事，
没错，
不用委屈不用忍耐，
对
对
对,
對，只是
真的
只是就事论事，但是你这个脉络要搞清楚、
嗯、对，我觉得很多的教养其实都是考验爸妈自己有没有想清楚你到底在做的事情是什么跟你想要给孩子的东西是什么、
嗯、
对，如果你没有想清楚你就很容易落入那种人云亦云，就好像每个人都在告诉我一些该做的事，然后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对，
嗯，
对，可是事实上你回过头去问自己说为什么这件事让我这么的在意，为什么这件事让我这么的挫败，
嗯，
或者是到底我希望教孩子什么，我希望我的孩子是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东西放长远去看、
嗯、
其实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定下心定锚然后让我们往那个方向走。
嗯，我觉得丽丽以前常在讲，就是其实也还有一个点是，其实每个家其实也可以不一样。
对啊，没错。
我觉得大家也在难，就是在于说，好，我大概知道这样，但是比如说我到底要要求他功课要
对
要求到第几名，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是一个丽丽以前你有讲过啊，嗯、什么书香世家，
对
不 对, 对？
嗯，
你真的在这样子一个系统当中，
没错。
你真的，你如果要让他完全不在意名次，你的整个系统压力真的是
对啊，没错没错，对
对，所以你怎么让跟孩子去做一个沟通、
嗯、
然后让他也知道说为什么你会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或在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
对，
你会希望他如果比较认真的念书、
嗯、
有一条比较安全的路，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脉络、
嗯、
那你跟他讨论真的是难在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玉芬提醒我们就是你拿定一个主意之后你尽量就是不要每天变动、
嗯、
对，你拿定然后你跟他慢慢你也观察他、嗯、培养一个默契，
是是，对 对,
对，也没有说一定是对或错，
对，其实如果你后来真的觉得所以某些你过往在乎的东西你后来觉得好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啊，你就跟孩子说，然后或者是你就默默的做一些改变，真的没有关系、
嗯、
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人家都说这样要一致要有一致性啊，好像我就是做了要求、
哦、
我就再也不能放弃，99
岁过世都不能改、
哦、没有、哦、世界变得那么快、
哦、
对不对，
哦哦哦，这件事情也是也是影响的
不要了吧
对、
就是、是不是这个很难，
我觉得大家因为被教养的一致性这个名词，我觉得我们被太多的最后末端的那个名词给绑住了，就是教养一致性，所以我现在零岁我就要决定了这一辈子的教养方向吗？
对啊、没有
对
一岁小孩不能吃蜂蜜不代表他到十岁还不能给他吃蜂蜜小孩会长大，
对
对,
对，我觉得我们常常有一些后面出来的定一个标题的东西给绑住了啦，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教养一致性它其实我们也都是要回归到你最根本的那个一致到底是什么一致，
对啊没错，
是夫妻要一致还是是说哎、欸，我们就是要持一个怎么样开放的方向，我们有个方向可是中间可以修正，
对, 对，你的一致也可以是一切的改变都可能发生的一致
等一下不行这样爸妈太惶恐
的接纳的一致，它也可以，其实就是每一个家庭的氛围跟文化不同、
哦、
你可以建立专属于你自己家庭的，
每个家的都不一样、啊、
没错，
因为每个爸爸妈妈也都是不一样的人、
啊
嗯、
没错啊没错啊没错，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说这个一致比较像是一种你跟孩子合作的这个模式的一致，
没错、嗯，
所以我们谈好说我比如说我在意就是你的功课好了，然后我在意你的家事，好，那我们那个在意的那个
程度就一致，今天明天跟下礼拜都是一样。
没错。
对，那我们可以再去调整，比如说你现在上小一了，
对，
你现在上小五了，
没错。
哦，那妈妈有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状态了，
没错。
那我们再来调整。
对，
我现在突然觉得，哎，你有可能念书特别好，哎，那我们好，那你有兴趣的东西，我们就多花时间，
没错。
那你在学校这个念书你真的不太喜欢，那你还喜欢什么？我们可以再调整分配，
没错，对。
对，所以不是说那个一致是说
我的
要让他上建中第一天就是
对，就看别人打你
要不放。对
对，所以当我们就死命的抱着一致的时候，你就会对于怎么这样专家跟你说我们要保有弹性啊，你就开始觉得怎么办，又要一致
又
要有弹性，
又要有弹性，
就是无所适从，
又要快乐又要学习。
对呀、
啊，
太难了
啊！如果快乐没有学习怎么办？
对啊，
他最近来跟我在那边聊。
哦，我对，就是为了小孩上小学之后的安亲班
啊、哦，真的好难哦，
对
对，
很难找。
可是学英文，
我跟你讲，你真的你自己小孩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大神啊，
我就是个大神啊，
大神还是大神，
大神就是一个很婆婆妈妈，她讲那个发言都听起来是很像一般的大神，你现在根本就没有专家的那个，你就是大神，
没有啊，我们就是一般人，
真的，
我们专家的部分只有去上班的时候
打卡才是，
打卡之后，对，
对，他是很多妈妈的那种，
就是你对面对小孩，然后你要选安亲班，然后你又说什么那个，
对，就是说你要选那种对，很自由，
自由
都课外活动，然后跟你讲说，妈妈，我跟你讲哦，我们那个英文就是没有很系统性哦，我们就是。学科我们都是学校功课做完就好，我都安排很多活动哦。那你不要之后再跟我讲说你的英文没有超前哦，
我话都先打在前面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妈妈，我们的户外活动都不要再浪费时间，强攻英文，
对
英文，
对强攻这个系统，让他小一就会小六，小六就会高一，对不对？
真的
就是有两派，然后就跟你讲很清楚了，你不要到时候在那边反悔哦，说你
我你选好，
对，
下好
你选好，下好离手，
哇，这一下下去就六年嘞，干嘛这样？
我刚才想说怎么办，我现在选这个，然后以后后悔了，
对我超崩溃的，
过去吗？
我过去这个礼拜超崩溃，我觉得选安亲班也是很惊人
的，因为我们录音的最近刚好是报道，对不对？然后就开始，
哎、欸，你是小明年吗？
你是明
年
，OK， 对，
那明年跟你聊一次，你就会知道那个心情。
我现在有前辈啊。请你决定好之后，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你看一颗心就在那边咚咚咚咚，
我完全懂，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这一个梗也很老，
很老这首歌，我没有听过这首啦，来不及了，是不是？
欸、可是我觉得一分今天这一集会让我觉得我今天的心里的那个反馈，就是我觉得我会。带我儿子可能去参观，然后呢、嗯、我觉得如果他现在觉得这间不错，那我自己也觉得不错，那就先上啦，然后他随时他到小一的中间、
嗯、
对啊，或小二，
对，
他觉得这不是他要，或我觉得这不是我觉得好的、嗯、我们可以再讨论再调整，
没错，
不是说小学就卖神器切给他你就永远，对，
我以为我们今天谈的是正信用教养，为什么最后变补习
班永远无法在正轨上
不过我觉得刚我自己觉得今天因为有机会再更细致的问了一些、嗯、讨论了一些比较实际层面上面执行的一些问题、嗯、还有就是很多爸妈心里的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可以归结出来，其实正向教养它还是蛮重视界限，关系当中的这些界限去拉清楚、
嗯、
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我们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哪些是我该做的，哪些是他该做的，
没错、嗯、
对不
对？
然后什么是老公该做的什么是爷爷奶奶该做的这些界限全部都抓清楚之后，那我们再来做正向教养，才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拉在一起，
没错，
这样子。那也不是说一定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讲的内容大家可以搭配回去那个
上一集
还有翩翩老师的那一集、他很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把界限画得很清楚，然后 当他的小孩他适合念书的，有兴趣念书的，然后也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那一集他们是在沟通过后，然后我很清楚、
哦、他那个惊涛骇浪，他讲起来很平静，但我听起来我都觉得哇，
心也是不够沟通，
对，我们当场我们当场真的是内心澎湃到这样子。他你怎么可以接受就是小孩什么、哦、
体制外又到体制内
又去私立，
然后两个儿子双胞胎但是完全不同的路，
哇，
对，然后
他都可以，然后还有个女儿嘛，
哇，
三个人很热闹、
哦、
对，然后可是他们就是真的是把那个界限抓得很清楚，然后他们也很确定小孩自己很厉害，也不是说小孩很厉害，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正向教养跟亲子之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沟通之下、嗯、大家都清楚知道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喜好，
还有内在动机，
嗯，
对，那那个内在动机真的是驱动他们往他们想要的那个方向去的时候、嗯、然后这个妈妈居然就可以放手，
真的
信任自己的教养。
他在最他有录两集嘛，第二集的时候他还竟然讲说他儿子最近在填那个大学的志愿、
嗯、
然后他的就是外婆就是说就鼓励孙子啦，就说、啊、你去填什么台大什么的话我就给你奖金20000块什么的、嗯、然后他就很义正言辞跟他阿妈讲说，阿妈我觉得要读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觉得这是我、嗯、应该是我人生想做什么，那如果真的一个考上我觉得也不需要阿妈的这个奖金，是我自己就是得到的，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会对他负责，然后就偏偏就在旁边就是默默的听完他儿子讲这，他就心里想说
可以了，我可以放手 了，
对，
我真的可以放心，
让孩子能够讲出这种话，
没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
对，很多大人会说你看啦人家都这么会想你就都不会想可是这个会想的背后真的是多年来的对话跟信任跟练习尝试然后去探索出来的东西，
对，两岁就开始、嗯、
对啊，
对，你说的啊，你说你不是你就你两岁
可以可以可以，
小孩在那边 对不对，你喜欢这个面包你为什么不喜欢，你不喜欢
对，那你可以吃接受什么
我们今天就真的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 ABCD 自己
选
一个，
选什么，
对
对
对，
没错，
各个阶段
我们
都有
光，等我18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再来跟你录他到底
希望我们节目可以做到这个时候
我们会到时候卡痰了，我们
最后变成莉莉OT 莉莉变成阿嬷
就是请大家用 1.5 倍速来听，因为讲话都变超慢
好、哦、
好，
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绿专再来跟我们聊这一集、
欸、对，然后他的线上课程一样还在，就是可以购买，
可以购买，
打造情绪
管理
小达人，
打造情绪管理小达人，
在亲子天下上架，然后我们连结都会放在节目介绍栏，
对，
大家可以继续去看看哦，
没错，
谢谢，
还有好好生活、嗯、
谢谢帮我们打，
谢谢，
没错，基础要上了
谢谢，对，好好生活，如果你对这课程有兴趣跟书有兴趣我们都来好好支持一下莉莉，因为莉莉最近就是非常的紧张，她就是她昨天在印刷厂奔跑的时候就是一种小女生逛大观园的那个姿态
对，你就看到那个书
出来了出来了，对对
对，然后其实只有封面了
封面最重要了
对，
好啦，大家多多支持，谢
谢
谢谢，拜拜
拜拜。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